老十三印祥见四哥在下人面前未免也太严肃了，
这高福带朵俩人哼哈二将似的绷着个脸儿，狗坎和翠儿三个孩子都直勾勾的盯着胤禛，不由在旁边嘿嘿一笑说：“呵呵，你们别犯傻，四爷可不光是罚的重，那赏的也重，这叫赏罚分明，懂吗？”哎，我说狗坎，你们祖上有德，这才得攀上像我四哥这样的主。哎，你看看这个年羹尧，放出外任才几年呢，如今已经是参将了。戴铎呢，也在吏部注册了，要放外任官呢。高福一年的收成，只怕比得上一个知府。我说你们平常瞧得挺机灵的，怎么到事儿上了，迷迷糊糊的，还他妈愣着干什么呢？赶紧跪下磕头，还谢主子，换衣服填肚子，那才是正经的。这番话说的在场的人都笑了，就连一向十分严肃的胤禛也破颜一笑，见三个孩子磕着头，点了点头说：“那好吧，从明儿起啊，狗坎呢就进我的书房伺候，翠儿啊留给福晋使唤，高福带他们去吧，他们年纪还小，不要拘管的太紧了。”是，三个孩子这才欢天喜地的跟着高福出去了。年羹尧一看这是个画缝，赶紧陪着笑脸说：“四爷，时辰不早了，盐商都已经到齐了，安徽布政使衙门也来了两个道台，都在城隍庙那边等着呢，咱们也该动身了吧。”胤禛点了点头，戴铎赶紧进里屋，拿出了两套皇子的服饰，帮着哥俩换上。胤祥虽然老大不情愿的，大热的天儿，他真不愿意穿的这么周吴正王的，但是没法子，出席这种场合，四哥坚持一定要穿戴齐整，他也只好认了。哥俩换好了衣服，直奔城隍庙而去。这桐城城隍庙啊，离他们钦差行辕很近，只有一里多地。从全省各地请来的盐枭们早已经等在城隍庙前的大照壁旁边了。这些人虽然平常割据一方，自有巢穴，相互之间呢是生气相通，互相都有照应，所以彼此之间非常的熟识。他们的心里都明白，四爷请他们吃饭是假，管他们要银子才是真的呢。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胤禛会选这么个地方请他们吃饭。各怀鬼胎，是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等候着胤禛的出现。安徽布政使衙门派来的两位官员啊，一个是驻权局的道员柳琦，一个呢就是盐道陈年康。这俩人呢，那都是官场老手了。他们都知道胤禛和胤祥都是康熙的爱子，太子的心腹手足。虽然这哥俩性格不同，但是有一条一样，那就是办事认真。两个人坐在专门为他们设的凉棚下，一边吃茶一边想着心事。要是按照他们俩的心意啊，他们当然盼着胤禛和胤祥这两个金枝玉叶替他们整整安徽境内的这些个盐狗子。哎，咱们前文书不是曾经说过吗？安徽境内的这些个盐商们和官府早就串通一气了吗？为什么他们俩还希望胤禛胤祥整这些个盐商呢？其实啊，盐商和这个官府沆瀣一气那是事实，只不过这两个人呢官太小了，人家盐商们不屑于巴结他们。这些个盐商平常巴结的那都是巡抚将军，和巡抚将军衙门早就是一个鼻孔出气了。不说别人，就说这群盐商里为首的那个人叫任继安。他是谁呀？
他就是九阿哥印堂门下的任伯安的嫡亲弟弟，他们都是八爷党的钱袋子。所有的这些个盐商啊，都看着任继安的眼色，就算是胤禛和胤祥，说不定也会投鼠忌器呢。所以今天这事儿弄不好啊，就要磨盘压手，倒霉的还是他们这些个小官。陈延康想到这儿，不由瞟了一眼坐在前面不远的地方闷头吃茶的任继安。这个任继安呢，看上去30多岁的年纪，一张国字脸上镶嵌着一双三角眼，而且还是个肿眼泡，眼泡呢还有点下垂。此刻他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只是闷着头喝茶。就在这时候，忽听有人高声喊着：“四爷和十三爷驾到！”任继安一听，不由打了个寒颤，急忙站起身来，对周围的人说：“快，四爷他们来了，咱们得出去迎一迎啊！”说着话，带着50-60个衣色杂乱的盐商们，跟在柳琦和陈延康身后迎出去了。眼见得气度沉着的胤禛和一脸漫不经心的胤祥，依次下了杏黄大轿，在一大群太监亲兵哥什哈的簇拥下往这边走过来了。也不知怎么回事，任继安的心里突然有点慌乱。其实啊，出点银子倒没什么，他有的是钱，出个10万8万的那不算什么，只要他带头捐出来10万8万的，那盐商们他就是再心疼也得个个拔毛，因为他们都是看着任继安的眼色行事的。任继安带头认捐，那这100万银子虚意之间就凑齐了。但是哥哥任伯安在信里说的明白，说可不能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拔银子，这样呢是破了规矩，就等于倒了九爷的招牌。二来呢，八爷说了，不能让四爷再往太子脸上贴金了。哦，他这银子筹措齐了，那和宫不马上就办下来了吗？他这就等于是给太子脸上贴金呐。但是自己要不拿这个钱吧，看今儿这架势，四爷他能答应吗？这种场面自己能应付得了吗？究竟该怎么办呢？正在这胡思乱想呢，就听三声炮响，柳陈二人已经请过圣安，胤禛答了一声圣公安，便换了一副笑脸对众人说：哈哈，今儿这么热的天儿，生受你们了。今儿个我请你们的客，却是要与虎谋皮，要劳诸位破费了。胤祥咧嘴无声的一笑，把手一让说：四哥走前头，今儿这宴席啊就设在18地狱廊前，那满院子都是树，凉快着呢。胤禛略一点头，便率先进了庙门，后边的护从和官员盐商亦步亦趋的也都跟着进来了。一进这庙门呐，顿时感觉与外边迥然不同，一溜石头甬道两旁那全是苍松翠柏，遮天蔽日，非常的凉爽。一个个神道灵迹功德石碑参差林立两旁，死人脸似的又灰又白。胤祥不由心中暗想：四哥整着这帮人可真算是挖空了心思啊。胤禛进了庙门便停住了脚步，指着前边石柱上的一副楹联说：哈哈，哎呀，这副楹联是方苞体写的，好一笔字啊。众人抬头一看，这副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写的呀惊叹号，暗示亏心巧取豪夺， 带来几盒玉米馒头，财货金箔？问号惊叹号。下联是：为神木如电，敲骨吸髓，取去多少身家性命，人肉高血。任伯安一看，好家伙，盘球石柱，一笔言书，朱红大字，果然是墨汁淋淋，好像人血还在往下滴淌似的。看到这儿，他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却听胤禛笑着说：“
呆铎，回头叫人把这副对联错下来。上回皇阿玛还说想看方包的字儿来着。”于是众人接着往里走，进了二门，早有贝勒府的侍卫们迎出来了。四爷、十三爷，宴席就设在那边廊檐下，请爷和各位大人绅士入席。胤祥抬眼一看，果然那边廊檐下整整齐齐的摆着十桌八宝席面，水陆果珍、鸡鸭鱼肉是一应俱全。只是紧挨着席面旁边，那就是泥塑的十八地狱呀、啊，刀山油锅、斧钺炮烙，那是种种刑具俱全，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兼行，无数面目狰狞的小鬼儿，把种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贪生杀财、淫恶乱伦之辈，脖子上挂了罪名签儿，按着头，有的刀劈，有的锁办，有的火烧，有的水煮，有的磨压，有的油炸，等等等等，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这胤祥啊，在阿哥里头号称拼命十三郎，胆大豪爽，倒也不在意。再看看众人的脸色，那可就不一样了，一个个紧绷着脸，面如死灰，这心里头还不定想什么呢。您想啊，在这种环境下吃饭，那这心情好得了吗？胤禛不动声色，等众人纷纷入席坐下，这才带着胤祥坐了首席，环视众人一眼，他的神情突然变得随和了一些，面带微笑说：“诸位，今天的酒席呀、啊，全是花的我俸禄中的银子。哈，当然了，这也是民脂民膏，不过那却是十分干净的。今天这个地方洁净，饮食也洁净，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放心大胆的吃。我呢，是个信佛的人，平常很少动荤腥，也很少喝酒，今儿个也破破例喝他一大杯。”说着端起面前的酒杯往前一举，请二位大人请。说完是一饮而尽，众人也都一齐站起身来，把门杯给干了。只听胤禛又说：“十三弟啊，我一向不胜酒力，你呢就带我多劝大家几杯。”胤祥答应一声，满脸带笑，挨着桌的劝酒，一边走是一边大声说：“好，今儿个我带四哥醒酒啊，让灶祭饮。我可是个带兵的阿哥，行伍里滚出来的，喜欢军令行事，有讨酒的、规避的，对不起，我可要提着耳朵灌了啊。”众人一见他昂首挺胸，胸啾啾气昂昂的，谁敢违令啊？尽管这安庆老窖酒性太烈，谁也不敢不喝。走到谁的跟前，谁不等招呼就一饮而尽。这任继安呐、啊，躲在第七桌，眼见胤祥一路醒酒过来，他这心里暗暗的打着主意。眼见胤祥走过来了，赶紧笑着站起身来说：“哎呦，是十三爷，上回九爷府里来信，还说到爷您最喜欢兵器了，九爷叫小的给十三爷物色，小的特地请江西号上断了两口宝剑进上去，不知道爷赏收了没有啊？”胤祥不由心里咯噔一下子，他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地方也会碰见八哥的人。随即笑着说：“原来那两口宝剑是你孝敬的，嘿，那太好了！原来这里头还有咱哥们的门人。既然如此，你更应该为国效力啊，捐他20万两，如何？”说完，端起杯来是一饮而尽，也不等任继安答话，径自往前走了。坐在首席上陪同胤禛的柳琦和陈延康听了胤祥这番话，觉得解气。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会意，举杯一碰，各自喝干了，稳着心神要看后边的好戏。老十三胤祥今天可真是放量豪饮起来了，他是一桌挨一桌的敬酒，一边自己喝，一边逼着那些盐商们猛灌。胤禛一看差不多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诸位，就这么一声，场上顿时安静下来了，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冷面王四爷胤禛。”胤禛从容的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倒背着双手，一边跺着步子，一边说：“诸位，今儿我请大家来，恐怕大家心里都明白，在座的都是聪明人，我请大家来的意思，彼此心照不宣。说白了呢，就是我要向大家募捐。募捐为的是什么呢？为了修河宫。修河宫为的又是什么呢？为的是漕运畅通，百姓不受水患。这是上有益于国，下有利于民，远昭祖宗厚德，近追来世之福的事。”说到这儿，他突然在任继安身边停住了脚步，拍了拍他的肩头问：“你说对吗？”任继安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起身陪着笑脸说：“四爷说这些个学问呢，奴才们也听不懂。不过奴才们也知道，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就请四爷画个章程，奴才们遵命认捐。”胤禛略微点了点头：“这还像个话。俗话说得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过这些个话说说容易，做来难呐。就说去年黄河决堤这件事吧，那就是大堤年久失修造成的。如今要修大堤，这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要修大堤，至少需要120万两银子才办得下来。我本想在这儿自筹90万，向户部要30万，没成想户部竟然赖着不给。这些个混账王八蛋，我回到京城自然要找他们算账。但是这么一来，这120万两银子却要着落在你们这些大财东身上了。”一席话说的在场的人是面面相觑，心里头纵然有100个、1000个、10000个不自在，却没人敢说个不字。戴铎见胤祥给他使眼色，赶紧抱着一卷宣纸出来了，一边铺纸一边磨墨。众人被他提的老高的心都缩成了一团了，也说不上是冷是热，头上汗津津的，浑身却一个劲儿的打颤。就在这个时候，年羹尧戎装佩剑，大步流星的走进来了。只见他径直来到胤祥面前，在他的耳旁如此这般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后退一步，仗剑而立。胤祥一听，顿时勃然大怒，脖子上的青筋涨起了老高，厉声说道：“这还了得！好了， 把那个混账王八蛋拿进来，请四哥发落。
胤禛没言语，只用询问的目光看看胤祥。
胤祥铁青着脸说：“哼，四哥，石州府那个知府已经被拿来了。刚才年亮公问他为什么不遵钦差县令，出告示征收盐商路桥税，他说没有奉省里的文书，还说要等朝廷的旨意。单凭四爷一个渣子恐怕不行，四爷又不管盐务，他不敢做这个主。哼，这样的混账东西还不开销了他。”
胤禛听了，转脸问在场的人：“
你们谁是池州府的？”这时候席上的盐商们早就吓懵了，一个个呆若木鸡，
半天才从第五桌上站起来两个绅士，嘴唇乌青，结结巴巴的说：“小人们是池州府的。”“
哦，你们知府叫什么名字？”“
李太尊。”不，知府他叫李干。”“
回四爷，李大老爷是。”
没等胤禛说话呢，胤祥在旁边大喝一声：“是什么？是他娘的老虎豹子，能吃人不成？”这老头被他一吓，口齿好像顿时伶俐了一些。
是，他是大千岁的门人。
听了这话，在场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任继安也定住了眼神，目光冷冷的瞟过来了。胤禛略一迟疑：“
好啊，他竟然是大哥的门人，带他进来，我当面问问他。”
一会儿的功夫，那个叫李干的官服袍靴整整齐齐的被押解进来了，城隍庙里立刻死一般的沉寂，只能听见微风扫过，远处的华木林哗哗作响。天下人没人不知道这大千岁啊是康熙的大儿子，他掌握着镶蓝正蓝两旗啊，是这两旗的旗主。这阿哥里除了太子，那他是头一个封王的，十分得康熙的爱重。任继安暗自舒了一口气，心想：“好嘞，四爷，我瞧你今儿个怎么办。你要是不敢整治这个李干，那也就休想整治我。如果你真敢整治了李干，那我也好说话了，我就算是顺着你掏点银子出来，将来九爷也不会怪罪我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好嘞，四爷，就瞧您今儿个的戏怎么唱了。”